8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各情报部门的高官星期四共同宣布了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等外国政府试图持续干预美国选举的防范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在8月2号星期四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来了这个五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分别是美国的五大情报官员。第一位呢就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此外包括了美国情报总监丹科茨、国防部的网络指挥部宗珍跟保罗将军，另外还有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尼尔逊，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那么他们出来来说明这个美国现在呢对于这个俄罗斯还有外国政府对于干预美国选举的防范的情况跟措施。那么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呢则是说俄罗斯现在还在干预美国的选举，而且呢对美国进行这个分裂的信息战。我们看一下科茨怎么说。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ntinues to be concerned. 情报界持续关切针对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的威胁，包括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关于俄罗斯对中期选举的干涉，我们持续看到俄罗斯无所不在的散布信息的活动，试图削弱并且分化美国。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情报总监科茨是说呢，这个有这种无所不在的这种渗透。那么呢，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呢，接下来他就列举了说，目前他们调查到的几种俄罗斯还有外国政府试图来影响美国选举的行为跟手段。我们看一下雷局长是怎么说的。Our adversaries' influence operations
have encompassed.A wide range. 我们敌人试图影响美国舆论的行动包括了范围广泛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有多面向的回应，就是因为威胁是来自多方面的。举几个我们看过的例子，例如对美国官员与个人进行传统情报手段，以犯罪手法压制选民投票，以及提供非法竞选资金。另外还对投票机制进行黑客攻击，同时入侵选举官员跟其他人的电脑，还有其他各种影响行动，像是通过公开和秘密两种手段操纵新闻、散播虚假信息、利用经济资源并煽动分裂议题。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leveraging economic resources and
是的，不过呢，这五大的情报官员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针对记者询问说，你们都这承认说这个俄罗斯对于干预美国大选的种种的行为跟手段了，但是你们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芬兰的赫尔辛基的双普会上，好像对这个俄罗斯的干预选举没有那么明确的表示，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谈话的时候呢，他们有两个小时的私下谈话，谈话的时候，他第一个话题提到的就是俄罗斯干预美国的大选。那么他相信呢，这个讯息已经传达到普京总统的耳中了。那么在更多的情报，这个高官呢，他们也都表示说呢，现在的做法除了是说列举出并且发现这些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做法之外呢，他们同样的联邦政府也要花费资源、时间以及精力，跟联邦这个地方的州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那包括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尼尔逊，他就说呢，从今天开始，美国5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以及这个900个地方政府呢，全部一起跟国土安全部进行了合作计划，就是要来这个确保选举的安全性。那么除了这个情报界的这个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之外呢，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另外一个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讯息，也就是川普总统感谢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载着美军遗体回到美国的这个飞机呢，已经抵达了夏威夷。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四的一大早就在推特上发文，他在发文上说呢，他说金正恩主席，感谢你遵守承诺，并且开始送回我们伟大并且受敬爱的失踪将士阵亡的遗体。对于你这样慈悲的行为，我一点都不惊讶。另外，感谢你那一封友善的信， 我期待很快与你相见。那么对于这个呢，川普总统的推就让大家好像有点惊讶，就是说什么时候川普总统收到了金正恩的信，而且呢什么时候川普总统又打算要跟金正恩举行第二次的见面，因为他推特当中说期待很快的跟你见面。那么在早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先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在这封信当中提到的是关于两个领导人之间持续的往来，专注在新加坡峰会的后续以及推进美朝联合声明当中所做的承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桑德斯也亲口回应了关于这封信的内容以及是否川普总统跟金正恩打算二度会面。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He did receive a letter. I believe he received it on August.
川普总统的确收到了信，我相信他是在8月1号收到的。目前没有已确认或已决定的二度会面，当然对相关讨论持开放态度，不过并没有已规划好的会面。我们已经回应了金主席的来信，总统已经写好了，将会很快送交金正恩。这封信谈到新加坡峰会签的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两位领导人将朝着完整并且完全的无核化继续合作。
是的，那虽然桑德斯说呢并没有很明确的见面的计划，不过许多外界的揣测说金正恩是否会在9月的时候造访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然后在那边呢会举行第二次的会面，不过白宫方面一直没有任何这个具体的表示。那么此外呢，关于这个白宫所说的联合声明当中的这个完全的非无核化的做法，但是不过就在前两天之前才又有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建造两个新的导弹设施，所以到底金正恩是否如川普总统那么乐观的认为真的会进行全面性的无核化，恐怕还是要有更多的这个情报界的人士来继续观察下去。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星期四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蓬佩奥将会见马来西亚93岁高龄的总理马哈蒂尔，祝贺他再度当选。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蓬佩奥这一次的访问。许宁，你好。
你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马来西亚，计划在星期五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马哈蒂尔今年5月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领导反对派成功推翻了执政联盟。蓬佩奥将是马哈蒂尔再度当选后出访马来西亚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飞往吉隆坡的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表示，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有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名官员强调，马哈蒂尔当选标志着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由反对派推翻执政联盟，彰显了马来西亚的民主体制，说明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强大的民主成员。蓬佩奥这次在访问马来西亚的行程中将强调美国的印度和太平洋战略会持续的致力于这一地区的繁荣。美国此前也宣布将投入1亿1300万美元用于印太地区新的区域投资，重点集中在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外界认为这是美国在川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定后，向盟友保证美国仍然致力于这一地区的繁荣。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进行大笔投资，不过马来西亚最近宣布暂停了几项中国投资的项目，其中包括一条铁路、3条天然气和油气管道项目。马哈蒂尔也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马来西亚的布局提出质疑。在蓬佩奥访问之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本星期也访问了马来西亚，会见了马哈蒂尔。中国外交部说，马哈蒂尔向王毅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好，许宁，我们知道这一次蓬佩奥国务卿结束了对马来西亚的访问之后呢，他将会在这个周末到新加坡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那么外界对这次会议的关注点就放在了朝核问题上，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好吗？
是，卡拉，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第一次召开是在1994年，参加的除了有东盟国家以外，还包括中日韩、朝鲜等东亚国家、北美、欧盟和大洋洲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蓬佩奥本周六将借由这次会议敦促各国 通过制裁向朝鲜施加压力，提醒国际社会成员履行联合国规定的制裁义务，最终目标是朝鲜实现经过充分核实的无核化。至于蓬佩奥是否会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举行双边的会晤，现在还不能证实。另外，蓬佩奥还将在新加坡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危机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好了，
好的，感谢许宁带来的报道。
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引发了亚洲和欧洲股市因担忧美洲贸易战的升温而下挫。那么，美国的股市的表现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林森，今天这个早盘的时候啊，美中贸易战升温的担忧成为了美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道指跌幅最多的时候呢是超过了130点，但是美国公司收益强劲的好消息，尤其是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盈利远超预期，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的良好表现，使得道指呢午盘以后逆势反弹，收复了失地，几乎收复了失地吧。截至4点钟收盘的三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道指呢是微跌了7点，跌幅呢仅为0.03%。那么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14点，涨幅呢为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大涨了95点，涨幅达到1.24%。道指呢虽然担忧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有这个美中贸易战阴影的笼罩啊，但是作为这一指数30家组成公司之一的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的收益强劲，继续了前几天的上涨趋势。今天呢股票收在207.39美元，涨幅呢达到了2.92%。在今天的股市交易当中，这个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成为第一家拥有这么高市值的美国上市公司。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在10年前，也就是2008年，花了1000美元买苹果股票的话，那么今天它的价值呢是9222美元，超过9倍。那么说到股市市值的这个10,000亿的上市公司啊，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这个规模的是一家中国公司，中国石油在2007年在上海这个 A 股亮相的时候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好景不长，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自由落体式的下跌让它蒸发掉了大部分的市值。今天呢这个中国石油的市值啊只有1.4万亿人民币，约合2000多亿美元。十年来呢，也就是说它的市值蒸发掉了8000亿美元，被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值蒸发。那么今天这个纽约股市还值得一提的呢是电动车制造巨头特斯拉，虽然它的财报继续大幅度的亏损，但是执行长马斯克对股民做出的最有价值的道歉，以及呢该公司对今年下半年盈利前景的承诺，使得特斯拉股票今天大受追捧，股价呢暴涨48.7美元一股，涨幅呢达到16%。虽然美股三大指数没有受贸易战很大的影响，但是道指的组成公司里面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跨国公司呢还是受挫，像这个向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这个波音跌了0.59%，建筑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 跌了0.39%，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跌了1.3%，但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受挫最为严重，阿里巴巴跌掉了1.45%，腾讯跌掉了2.2%，刚上市的拼多多跌了3.2%。那么早于美国股市收盘的欧洲和亚洲股市，在美中贸易战升温的阴影下，普遍都下跌。泛欧斯托拉指数呢是下跌了0.82%，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呢都是负数。那么亚洲市场呢受到了重创，日本的日经指数跌了1%，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跌了2.2%，韩国的指数呢跌了1.6%，上证指数呢也跌掉了2%。那么专家预计，美中贸易战仍然是悬在股市上空的一把剑。川普政府呢将对就这个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来征收10%，现在呢是变成征收25%关税，这一举动呢将在8月20至23号举行听证会，听取美国公众的意见。 另外呢，美联储星期三保持利率不变，引述美国的经济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持续减少、家庭消费和商业固定投资增长强劲，因此呢，今年至少会加息两次，明年加息三次，以使美国的经济呢不要过热。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兑现了今年六月与川普总统会面时做出的承诺，将在韩战中牺牲的部分美军遗骸归还给美国。不过，遗骸身份的鉴别预计还需要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徐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2018年是韩朝签署停战协议的65周年。当年在韩战中英勇牺牲的美军将士，终于在65年之后回归故土。我们知道，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川普总统将美军遗骸归还美国，这成为了美朝峰会达成协议的开端。星期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兑现了他的承诺，装有美军遗骸的55个木箱抵达夏威夷。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了在珍珠港联合基地举行的归还仪式。彭斯副总统的父亲当年也是韩战将士之一。彭斯说，出席这场仪式对他来说意义深远。他向这些为捍卫美国和韩国自由价值而捐躯的将士致上最深的敬意。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有人说韩战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但今天我们证明了这些英雄永远长存世人心中。就在今天，我们的孩子回家了。
Today, our boys are coming home.
晚上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场集会上说，我们陨落的将士终于回到家了，他们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安息。这55箱遗骸上个星期从朝鲜运送到韩国的乌山空军基地，在经过美国法医专家鉴定之后，本周三上午于韩国举行正式仪式，并且在当天的下午抵达夏威夷。彭斯副总统表示，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行动象征了美国在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上取得的切实进展。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我知道川普总统感谢金主席信守诺言。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不过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在所有陨落的英雄都回到美国以前，我们的工作都尚未完成。我们将确保今天这些英雄打开了大门，未来引领更多的同胞回家。
在韩战中，大约有7700名美国军人被列为失踪，据信当中有5300人的遗骸还在朝鲜。朝鲜这次归还的55箱遗骸当中，只有一个士兵身份牌，朝鲜当局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鉴定遗骸身份的信息。这些遗骸将由美国战俘暨失踪官兵确认署交由专家鉴定，研究遗骸的骨骼和牙齿，以确定他们的种族、性别和年龄，并且提取失踪将士家属的 DNA 样本来进行比较。鉴识专家还将从任何伴随的遗物，例如制服和结婚戒指，来寻找线索。鉴定身份的过程相当漫长，预计需要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美国军方认为，这些遗骸除了可能是美军军人的遗骨之外，当中也可能包括在韩战当中与美军并肩作战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军人遗骨。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和菲律宾等国都还没有从朝鲜方面取回陨落将士的遗骨。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的连线报道。
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周三继续肆虐，目前总共烧毁了1000多幢建筑，200多幢建筑受损。脸书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之后，美国议员警告说，俄罗斯仍然企图迷惑和分裂美国人民。北京说，如果华盛顿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北京有哪些反制工具可以使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情报部门的美国高官星期四共同宣布，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等外国政府试图持续干预美国选举防范措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马来西亚，倡导地区秩序、开放透明。朝鲜将部分在韩战中牺牲的美军遗骸归还美国，不过遗骸身份的识别预计还需要数天到数年的时间。
对中国人权记录持批评观点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三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的电话采访，并且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中国警察破门而入将他带走。来了解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发展。
另外的据可靠来源提供的消息，昨天晚上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被强行打断现场电话访谈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之音经过多方询问查找，刚刚得知年逾八旬的孙教授被十多名公安连夜送到了燕子山庄监控，他的夫人也一同前往，两人的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被警方拿走，因此与外界失联。孙文广星期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的讨论，题目呢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节目进行中，他受到闯入家中的警察的干预，被打断了连线发言。演播室直播的实况引发美国之音观众和网友强烈的反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今天一早赶到济南之后，致电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和山东大学校方，转达华盛顿总部领导的严重关切和受众的反应，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协助查找孙教授的下落，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好的，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媒体观察的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那么请他来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孙文广这次这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这个新闻的后续发展。海涛你好。
你好，一周。
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好，谢谢。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的现在的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还有呢，就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有个发言人，他就在就是昨天他发表一份声明，声明当中说呢，有关这件事件的细节还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呢，美国之音正在密切的关注局势，一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将向节目受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还说呢，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声明的那样，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那么，在这个昨天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驻北京记者叶冰呢，他就直接赶到济南，他就到了这个孙文广教授的家里，山东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然后人去楼空，没有，他就问了一些邻居，通过多方打听。现在得到确实情况是，这个孙文广教授被关在了，就是山东省委的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呢叫燕子山庄，你刚才提到了，也可能是军方的。那么在那里呢，就是孙文广教授和他的妻子，临时被软禁在那里去了。整个的事情就前因后果就是这样。那么很多后续的情况，我们记者叶斌呢询问了中国山东大学的校方，询问了外交部，但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得到一些就是更确切、更进一步的消息。整个情况大概就是如此。
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孙文广教授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想我们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概对他不一定了解啊。能不能请你简单的讲一下？就像这个著名的时政飞行人士胡平先生所说，他说孙文广先生是一个奇人，能不能简单的这个说一说孙文广这位人，他为什么被这个胡平先生称为是奇人呢？
因为他是在这个山东大学呢，他这个教书，他一开始他是物理系的，那么后来由于57年的反右，到时候文革，他一直受到这个迫害和打压。那么到了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他就不断，他已经年事已高了，他就不断的就是寻求这个政治方面的有所突破、有所改革。特别是1964之后呢，他一直因为这个事情上和当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而多次因此而受到这个迫害和打压。他的退休金、他的奖金、他的各方面的待遇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伤害啊。特别他的这个，据说他的工资原来从12000，现在减到5000，都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原因。
好的。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关于孙文广教授呢，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异议的发表呢，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而且他在监狱中他是几乎是两次入狱，而且在监狱中他是坚持不懈的给这个以党中央写信的名义来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星期三继续肆虐，目前是总共烧毁了1000多幢建筑，有200多幢建筑受损。
一起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消防员仍在加州北部的雷丁市附近与大火搏斗，州长杰里·布朗请求动用全部资源来击退火势。
情况非常严重，我们看到了人员伤亡，对此我深表同情。但我们向民众保证，我们会动用灭火所需的全部资源。
天气预报显示的高温和干旱气候使控制火势的工作更加艰巨，但消防员已经控制了35%的火情。这次大火已经导致6人丧命。在加州南端的门多西诺国家森林附近又出现了新的火灾，这场火灾正威胁着附近的考文洛镇。国家公园管理人员表示，景色优美的优胜美地谷和其他区域从8天前就被关闭了。由于福格森大火的影响，这些区域在周日之前都会保持关闭。
社交媒体脸书最近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的账号之后，美国国会的议员们警告说，俄罗斯仍然企图迷惑和分裂美国人民。
两党的议员都对此表示了担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带来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天，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者们敲响了警钟。
俄罗斯的操纵并没有止于2016年选举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油门。
脸书上的新闻表明了问题仍然存在。
由俄罗斯支持的行动人员继续渗透和操纵社交媒体，以劫持全国性的对话，让美国人互相攻击。
社交媒体是当代的公共论坛，
但它被用来分裂我们。
议员们在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表示有挫折感。
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在这类活动方面，他们看来没有做什么好事。
委员会宣布，社交媒体的高管们下个月将就如何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影响的问题在国会作证。
脸书、Instagram、推特、谷歌以及 YouTube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那就够了吗？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也不该成为民主和公共讨论的唯一守护者，所以我的建议立刻采取行动，辨别并清除有恶意影响的活动，为2018年的选举做好准备。
在涉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议员们表示他们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想干什么了。
这就是信息战，是弱化对手的另一种形态的战争。这就是普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看法。
卢比奥参议员参与起草的一份提案说，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干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对俄罗斯严加制裁。鲍曼，美国之音，郭慧山报道。
美中贸易战不断的升级，自从5月份开始，每普什尔大豆的价格已经下降了近20%，关税威胁到了美国的农民需要出口的重要市场，也进一步的缩减了他们的利润。
目前美国的农民已经是连续第5年面临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境况。尽管川普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援助计划，但大豆生产商最想要的是能够进入全世界最大的可靠的出口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弗莱德·格瑞德的伊利诺伊州的农场大豆长势喜人，预示着秋天的大丰收。然而关税让海外买家却步，格瑞德预计如果贸易战继续，他每英亩的大豆预计要损失大约$100。
我们会被压垮。
川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农业部宣布为像格瑞德这样的农民提供$120亿的援助。
这$120亿不都是用来补助大豆的，就算是都用在豆子上，除以总种植面积，这大约是每英亩补助$14。
但是你现在面对每英亩$100的损失。
没错。
所以每英亩还是会损失$86。
没错。
格瑞德也并不是不领情，他只是更希望贸易顺畅。
我们感激农业部担心我们的处境，想要补偿我们。但是实际情况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战中损失太多了。
这不是天灾，是人祸，这不是老天的意思。一些人说这简直就是愚蠢的行为。
艾伯森是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战略市场部主任，他说与中国贸易纠纷造成的威胁比2012年大干旱造成的威胁还要大。
我们有机制来应对天灾，而且知道明年我们能再种，希望最好的结果。可现在我们两眼一抹黑，我们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认为贸易战会很快结束，而且看起来巴西巴不得夺走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这是格瑞德最大的顾虑。
没有短期的解决方案，我们最强的对手巴西一直在扩大，所以这可能会在未来影响我们的市场。相比起短期的损失来，我更担心这个。
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卖不出的大豆。
看起来我们要储存惊人数量的大豆，从过去的例子我们也知道这会使价格下跌。
格瑞德现在还没有改变种植计划，他希望除中国外的全球大豆需求能够上升来弥补价格下降，并且也要等等看川普总统贸易策略是否能够在美国谷物的声誉和可靠性受损之前奏效。
我支持他的努力，但是我不能说我支持他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会给美国农民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少的利润。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
美国逮捕并且起诉了3名东欧网络犯罪团伙的头目。
他们近几年涉嫌侵入了100多家美国公司，并且盗取了上百万份用户信用卡记录。
美国官方确认了这三名分析黑客团伙的头目为乌克兰成年公民。
调查还在继续，我们知道目前并没有完全击垮这个组织，但抓捕这些头目对他们造成了重大打击。
调查人员说，该黑客团伙涉嫌入侵美国上千家餐馆的信用卡刷卡机，并把盗取的信用卡信息放在网上出售。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华盛顿宣布，美国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一额度远远高出最初设定的10%。尽管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但是由于这些中国商品的门类广泛，美国的此举显然会使美中贸易摩擦进一步的升级。北京表示，如果华盛顿采取升级行动，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北京有哪些反制工具可以使用？美中贸易的僵局是否有破解的可能？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对此做出分析。欢迎陈教授。
你好，大家好。
陈教授呢，前一阵子一直是在说啊，说美中两国的贸易官员实际上在私下已经开始接触了啊，准备重启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但是华盛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做出一个决定要来加征更高的关税？那这是川普总统的一种谈判策略吗？
这是一种策略，因为他就是把压力加大，让你重新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来。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也是可能对最近的两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呢的一种，可以所以说是一种报复行为吧。其中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中国把那个就是高通 Qualcomm 要收购另外一家就是说是半导体公司叫 NXP， 然后呢，中国呢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监管人员呢就没有通过，所以说呢，这次收购呢就破产了，就流产了，这是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最近的人民币呢，的那个这个货币呢，就是有大幅的贬值，这两个情况下呢，都是可能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一种反制作用吧。所以说的话，这个也引到了就是白宫的很不高兴，所以说的话呢，他就加大了这个压力。
那么当然北京称着美国的这个做法呢，说这是讹诈，并且说了说你如果美方呢要采取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举动的话，那么中国呢必然会予以坚决的反制。那么陈教授，请您来分析一下，那么中国所说的要予以坚决的反制，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工具可以使用？
就是刚才我说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进行反制了。第一嘛，就是很简单，就是对等的就像刚刚发生的那个关税就是差不多是500亿美元吧然后中国有对等的，就是现在刚刚实施了340亿，所以说呢，中国就实施了对等的关税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比方说对大豆进口的那个关税这个呢是第就是可以说是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吧接下来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它可以对美国的那些企业在华的企业呢进行一些报复行为就比方说是他要做事情，就像那个高通他要买另外一家公司，那不让你买然后就让你在中国的那个发展，就你做生意呢，就让你造成一些障碍，一些贸易壁垒。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方说就是美国的货物要到中国，然后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在海关里面进行，就是让你很缓慢的才能清关等等，这些措施就是这些不一定是关税行为，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行为，这些行为呢都可以做。但我认为可能，但中国我现在有个不大成熟的那个想法了，我认为中国可能最现在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他不怕，中国政府不怕这个贸易战。为什么呢？我可以对等的一直打，一直让那个关税增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什么呢，对美国消费者的会有影响这个长期的影响的话，就会可能会改变美国就是消费者对这个贸易战的那个看法，可能会有增加一些恶感。 从而改变这个政治的方向，然后通过选民呢能够终止这个贸易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策略。
嗯，陈教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最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生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美国要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这个商品的门类啊，根据我们看到的报道，门类是非常的广泛的啊，包括这个什么工业用品啊，包括这个生活用品啊等等。那如果真的是实施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中国的造成影响是应该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首先呢，就是什么呢？他对那个出口企业，你要知道，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他们叫的三驾马车嘛，房地产啊，然后是出口，然后呢是国内消费。所以说的话，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了。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一旦把这个真正的实施这两个协议呢，特别是25%的关税的话。那对这个是就是一些出口企业会有很大的打击，所以说的话，他只能怎么办呢？就能通过如果在美国不行的话，他可能到其他国家去。如果他到其他国家去的话，那其他国家也会面临就是这个贸易赤字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就是其他国家呢也会同时呢也会对中国的一个出口呢进行一些反制的作用。所以说的话，到最后的话，可能对这个中国出口，还就是最主要的是就业问题呢，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就是长话短说吧，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会有就是增速了、增长了，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陈教授，实际上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这你刚才说的，这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啊，对中国主要是个经济的这个增速、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我们再来说美国经济这个方面，刚才你说中国的经济是三驾马车构成的，那么美国的经济呢，主要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美国的经济总量2%是消费者支出，那么。这个政策，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关税政策，对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是25%，10%的话，消费者可能能够消化，不会太大影响。25%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不是太大的影响，但会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通货膨胀已经抬头了。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美国的经济上次的经济的已经增长到4%，上季度经济增长到4.1%，所以说大家都已经很担心这个通货膨胀会上去了。如果说是一旦是有关税的话呢，你看这些进口在我们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的话，价格会上去，一旦上去的话，那这个通货膨胀就会真正的会发现了。一旦发现的话，那么就是美国只能是怎么办呢？就是增加它的那个就是利率要提高。一旦提高利率的话呢，那就把那个经济增速降下来。所以说的话，第一点就是说经济增速，美国的经济增速也会降下来，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什么呢？美国因为利率上去的话，美元就会更坚挺。美元坚挺的话，那就是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货就更加不利。所以说的话，会对它的贸易赤字呢，会有个更坏的影响。
嗯，陈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就是目前美中贸易的这个僵局，在您看来，短期内有破解的可能吗？
我觉得不会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肯定不会在中期选举以前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的作用，即便是在中期选举以后，确实是共和党又赢了，然后川普总统有很大的就是政治的权力。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政府呢，它有个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做长期打算。OK， 在这种长期的贸易战呢，跟你说，对美国的消费者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也会有影响。但是对美国的消费者，一旦有长期的话，他会厌倦了这个贸易战以后，他就会通过政治的下次的政治选举，会通过他们的那个跟他们国会议员那些谈了。然后呢，把通过厌倦民意反映到政策上面呢，通过选举呢，就可以把这个贸易战呢就可以结束，这个是我认为是他们可能想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
嗯，好，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群纽约州的奶奶们开启为期6天的大篷车之旅，他们的终点是美墨边界，要求所有移民家庭团聚，并抗议无限期关押非法移民家庭的政策。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纽约州一群奶奶年纪的人们开启了一次为期6天、囊括6大城市的大篷车之旅。他们的终点是美墨边界，要求所有移民家庭团聚，并且抗议无限期的关押非法移民家庭的政策。
通过集会、烛光悼念、餐点和歌曲，他们向美国人民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如果一名老年人能横跨国家来要求改变，那么你也能做到。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来自纽约州比肯市的一群妇女决定行动起来，抗议川普总统的家庭分离政策时，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一次全国性的革命。大批的奶奶们穿越美国来到南部边界，把他们动员起来的是愤怒情绪。
当移民来到美国边界的时候，可能在想，我现在到天堂了，结果这里却是地狱，没有什么比跟孩子分离更可怕的了。
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下令2000多名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孩子必须与家人团聚，而目前离这项判决已经过去1个月了。家庭分离是川普政府实行的零容忍政策的结果。上周的截止日期已到，数百名孩子仍然与父母分离。政府表示，一些家长没有资格与子女团聚，或者找不到家长。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原本2辆奶奶车计划变成了6条横跨美国的路线。像其他的参与者一样，安·施泽尔自1960年代开始就站在社会公正运动的最前沿，现在他也不准备退缩。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what activism can do.
我看到过社会活动产生的结果，现在我有点苦恼，为什么社会运动这么难以推动？我想部分原因是问题太多了，人们变得只关心单一的议题，彼此分开了。我认为这次运动的价值就在于它包含了维持人类文明的欲望。
施泽尔希望这能够成为范例，如果你相信某件事，就不要仅仅是坐在电视前或是与朋友进行讨论。对奶奶车队活动的纽约支持者来说，社会活动有很多种方式。
愤怒的奶奶，我们唱着熟悉的歌曲，但是带来了新的信息。
车队成员将于8月6日抵达德克萨斯州美墨边境城市麦凯伦，参与组织者所说的24小时行动。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我们来想象一个全 3D 打印的移动的房屋，不管刮风下雨，还能自行发电。
这已经不是什么科技梦想了，这是乌克兰一家叫做 Passive Dome 的公司正在实验的项目。他们在内华达州里诺市制造一个打印房屋的原型。来看拉莫兰科带来的报道。
在这个内华达州里诺市的工作室，就是首个美国境内将制造 3D 打印移动房屋的地方。这个全自制、自行发电和可移动房屋是乌克兰一个叫做 Passive Dome 的创新企业想到的主意。
每个人都是梦想家，他们梦想住在山里、瀑布附近或者在海上，但是在山里建房子意味着要接电线，要有饮用水和下水管道系统，这比造房子本身还要贵。
Passive Dome 的创始人格布特表示，最难的是如何对付能源消耗。
我们设法将散热量降低了20到40倍，现在把房子的室温保持在-20摄氏度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800瓦，比煮一杯咖啡需要的能量还少。
充有稀有气体的窗户几乎不可能被打破，也给房子保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房子的四面墙有两面是玻璃做的，太阳能给房子提供电力，也给晚上用的电池充电。但是最有意思的还是墙本身，墙是 3D 打印的，由碳板和玻璃纤维做成。
它们非常结实，你无法把它和砖头或木头相比较，它的持久性要高出数百倍。
安通·杰特曼表示，这种智能移动房屋有近200个感应器，超过15个微型电脑，控制供水、空气过滤以及能源系统。电脑让房子根据天气情况自我调整。不仅如此，房子还会监控本身的状态和居民的身体情况。
我们研发了红外线感知器，它们可以监控和分析人的室内活动，比如说一个人在床上躺着，很长时间没起来，或者他的体温逐渐降低。我们看到这些变化，就会建议叫救护车或者告诉他的亲戚，让他们联系上这个人。
房屋还可以配备能从空气中压缩出水来的大气水生成器，还有可以对用水进行再处理的净水系统。
如果需要的话，房子还可以储存能用上好几个月的饮用水和电力，所以即使发生灾难或其他事情，待在房子里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这座小房子的面积为38平方米，造价大约为64000到20万美元之间。 Passive Dome 希望能在8月底之前展示成品，并在2019年开始大量生产。美国之音拉莫兰科，内华达里诺报道。
价值数千美元的零件，超过一年的努力的工作，对数百个错综复杂的细节的关注，这就是制作一台管风琴所需要的。
田纳西州的一家小公司从事制作这些大型乐器已经近30年了。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来到了这家公司，亲眼目睹了这些惊人而复杂的制作过程。
管风琴是最古老、最复杂的乐器之一。商业伙伴布鲁斯·福克斯和拉尔夫·理查兹制作这些乐器已经有几十年了。
When I was a kid,
我小时候，我的一位老师给我看了管风琴的构造，它的机械构造让我着迷。你知道的，真是太迷人了。
It's so fascinating.
And that's how Bruce and I felt.
这也是我和布鲁斯爱上制作管风琴之后的感受。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制作管风琴时会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风琴制造者，理查兹说，你需要有完美的听力，一个工程学位和手工艺天赋，推销技巧也很有帮助。
当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见我们的客户。
之后，他们会视察放置管风琴的地点，并在专业软件的帮助下进行设计，剩下的工作由传统的手工艺完成。
This is the casting.
这是一个铸造过程。我们把锡块和铅放到锅中，融化到华氏800度，
然后把融化的金属舀到这个锅里。
将热熔金属倒在桌子上以形成薄片，然后切割形成管状，加入更多的锡可以使声音更丰富，加入更多的铅声音则会更柔和。琴管制作完成后，布鲁斯会手动调整每个琴管，这叫做发声。
如果我想要更大的音量，我会打开这个洞，如果我希望声音更轻柔，我会关闭这个洞。
制作如此复杂的乐器，每件小事都很重要，甚至精细到不同种类的木材在不同天气下的反应状况。因此，制作一架完美的小型风琴可能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更不用说为大教堂制造风琴了。
一个小管风琴可以有不到1000个琴管，一个大教堂的管风琴可能有10000个琴管。
制作一台管风琴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再用几个月进行调试。因此，即使拉尔夫和布鲁斯已经制作了几十年，他们也只制作了24件乐器。每台琴的成本高达$1,000,000。当你从一台完美的管风琴听到完美的旋律时，你就知道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巴卡雷茨，美国之音，田纳西。
许多宠物的主人都乐意分享他们如何被宠物安慰的故事。最新的研究表明，狗真的有同情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特科夫斯基的报道。
尽管著名的柯利犬拉西在1950年代的电视剧中多次拯救了他的小主人提米，有关动物亲社会行为或者说有欲望帮助他人的行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对动物是否具有同理心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只对大鼠进行过。使用啮齿类动物进行研究的缺点就是科学家很难断定老鼠当时的情感或者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大鼠的做事意图难以断定，所以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艾米丽·桑福特决定用家犬来试验。
狗已经与人类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由于人类可以在实验中被命令哭泣或哼歌，我们想看看这能不能引起狗的同理心反应。
桑福特和他的同事使用简单的开门测试来检测了狗的亲社会反应。狗的主人们坐在小房间里，并被要求哭泣或哼小曲，研究员则记录狗会不会对其产生反应，并推开门查看他们的主人。
我们还真的预想，如果主人在哭泣而不是在哼小曲的话，狗会更有可能推开门查看发生了什么。但出乎意料的是，实验结果并不是这样。不过最有趣的是，如果狗主人是在哭，打开门的狗通常会更快的开门，而主人哼小曲的狗则是不紧不慢的开门。
狗开门的速度也和它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研究员使用了名为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测试来检测狗与主人的关系。研究员把狗和主人还有一名陌生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并且在房间里放了一个狗够不到的零食。接下来研究员记录了狗看着自己主人求助的时间长度，并把狗看着陌生人求助的时间长度做比较。他们发现看主人时间越久的狗，在主人哭泣时跑去开门的速度也越快。
你的狗是你家庭的一员，并且真的关心你。人们应该了解到，在与狗交流的时候，狗能够理解你的感情，所以人们应该爱自己的狗，并且像对家人一样的对他们。
这其实是大多数宠物主人已经了解的事实，科学家只不过是加以验证。维特科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习近平访问非洲，回到北京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反腐问题。那么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否形势严峻？另外，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任发表长文，突出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改变和修宪所带来的问题，并且呼吁平反六四。那么体制内学者这番质疑习近平全面控制的大胆言论，反映中国怎样的政治现实？请收听收看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